如如，匈奴宇文墨怀，图何断就六卷高车。如如是东湖的后代，姓玉九驴氏。起初在神元帝末年，有骑兵抢到一个奴隶，头发刚齐眉毛，忘记了本来的姓名，他的主人给他取名叫木骨驴。木骨驴的意思就是头秃。木骨驴与玉九驴声音相近，所以后来子孙就用他作为姓氏。木骨驴长大后被免去奴隶身份，成为骑兵。目的时因迟到当斩，逃匿到广漠溪谷间，聚集逃亡者100多人，依附于纯秃灵部。木骨驴死后，他的儿子车路会勇猛强健，开始拥有部众，自称柔然，而隶属于我国。后世祖因为他们无知，形状类似虫子，所以改其号为如如。车路会成为不帅后，每年进贡马匹牲畜、貂皮耐皮，冬天则迁徙到漠南，夏天则返回漠北。车路会死后，儿子吐奴魁继位。吐奴魁死后，儿子拔提继位。拔提死后，儿子的素元继位。帝素元死后，他的部分为两部。帝素元的长子匹后拔继承父亲居东部边地，次子运和提另居西部边地。到昭成帝去世时，运和提依附魏臣而背叛我国。登国年间讨伐如如，如如一步逃走，追击到达大气南床山下，大败他们，俘虏了其一半部落。匹后拔何不率乌鸡各自收拾残余部落逃走，派遣长孙松和长孙肥追击，越过沙漠。长孙松到平望川，大败乌鸡，擒获他，斩首示众。长孙肥到捉邪山，追击匹后拔，匹后拔举全部落请降。俘获运和提的儿子何多汉和何多汉的哥哥节归之、射伦、胡律等人以及宗族党羽数百人分配给各部。运和提向西逃走，准备投奔魏臣，太祖追击到拔那山，运和提又投降，太祖像以前一样安抚他。九年，何多汉与射伦率领部众抛弃父亲向西逃走，长孙肥率轻骑追击到上郡拔那山，斩杀何多汉，全部歼灭其部众。射伦与数百人投奔匹后拔，匹后拔安置他们在南部边境，距离齐王庭500里，派自己的四个儿子监督他们。不久，射伦率领自己的部署抓住匹后拔的四个儿子而反叛，袭击匹后拔。诸子收集剩余部众逃亡，依附高车胡律部。射伦凶恶狡猾，有权变，一个多月后才释放匹后拔，归还他的儿子们，想聚集起来而歼灭他们。秘密发兵袭击匹后拔，杀死匹后拔。匹后拔的儿子启拔、吴邪等15人投归太祖。射伦杀死匹后拔后，害怕王师讨伐，就掠夺五原以西各部，向北越过沙漠。太祖任命启拔、吴邪为安远将军、平侯。射伦与姚兴和亲，太祖派遣才官将军和突袭击处伏宿古岩各部，射伦派骑兵救援宿古岩和突营击，打败了他们。射伦远逃漠北，侵袭高车，深入其地，于是吞并各部落，凶势更加振作，向北迁徙到若洛水，开始建立军阀，1000人为一军，每军设置将一人，100人为一壮，每壮设置帅一人。率先登城的赏赐所获俘虏，退却懦弱的用石头击头杀死，或者临时鞭打。没有文字记录，将帅用羊矢粗略计算兵数，后来逐渐知道刻木为计。其西北有匈奴残余种类，国家尤为富强，不率叫罢野鸡，发兵攻打射伦。射伦在鄂根河迎战，大败他们，后来全部被射伦吞并，号称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是燕齐之地，东是朝鲜之地，北则越过沙漠，穷尽瀚海，南则临近大气。其经常聚会的地点则在敦煌、张掖之北。小国都苦于其侵略，被其笼络而依附，于是自称秋斗伐可汗。秋斗伐如同魏化的驾驭开张，可汗如同魏化的皇帝。如如的习俗，君主和大臣根据其行为才能就作为称号，如同中原立谥号，死后不再追称。太祖对尚书崔玄伯说，如如的人向来号称顽固愚蠢，每次来抢掠，驾着母牛奔跑逃遁，驱赶贱牛跟随，母牛伏地不能前进，别部有人教他们用贱牛替换。如如说他母亲尚且不能行走，何况他的儿子最终不换，于是被敌人俘虏。现在射伦学习中原，立法设置战阵，终于成为边害。 道家说圣人出现，大道兴起，确实啊。天兴五年，社伦听说太祖征讨姚兴，就侵犯边塞，进入参合碑，南到柴山及善武北泽。当时派常山王拓跋尊率10000骑兵追击，没有追上。天赐年间，社伦的堂弟月代、大纳等密谋杀死社伦而立大纳，事情被发觉，大纳等来投奔，任命大纳为冠军将军、西平侯，月代为越骑校尉、益阳子。三年夏天，社伦侵犯边境，永兴元年冬天又侵犯边塞。二年，太宗讨伐，社伦逃走，死于路上。他的儿子杜拔年少，不能统御部众，部落拥立社伦的弟弟胡律，号矮苦盖可汗，魏化是资质美好的意思。胡律向北吞并贺树野古国，向东攻破霹雳城部落。三年，胡律的宗人越侯多处千等数百人来投降，胡律畏惧威势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与冯拔和亲，冯拔聘娶胡律的女儿为妻，将要交婚。胡律长兄的儿子布禄真对胡律说，女儿年幼远嫁，忧思生病，可派大臣树篱、务德言等的女儿为陪嫁。胡律不答应。布禄真出来对树篱等人说，胡律想让你们的女儿做陪嫁，远到别国。树篱于是共同谋划，让勇士夜里到胡律的帐篷，等候他出来时抓住他，与女儿一起送到合龙。于是立布禄真。布禄真继位后，把政事交给树篱。起初，高车人赤洛侯背叛其首领，引导社伦攻破各部落，社伦感激他，任命他为大人。布禄真与社伦的儿子社拔一起到赤洛侯家，奸淫其年轻妻子。妻子告诉布禄真，赤洛侯想立大坛为主，送给大坛金马勒为信物。布禄真听到后，回去发8000骑兵前往包围赤洛侯，赤洛侯焚烧珍宝，自杀而死。布禄真于是突袭大坛，大坛发兵抓获布禄真和社拔，绞死他们，于是自立。大坛是社伦叔父蒲浑的儿子，先前统领别部，镇守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他，号谋汉和生盖可汗，魏化是至圣的意思。胡律父子到了龙城后，冯拔封他们为上古侯。大坛率众南迁，侵犯边塞，太宗亲自讨伐，大坛害怕而逃走，派山阳侯西京等追击，遇到寒雪，士兵冻死冻掉手指的有2/3。到太宗去世，世祖即位，大坛听说后大喜，始光元年秋天就侵犯云中。世祖亲自讨伐，3天2夜到达云中。大坛骑兵包围世祖50多重，骑兵逼近码头，依次如墙。士兵非常恐惧，世祖脸色自如，众人情绪才安定。此前，大坛的弟弟大纳与社伦争夺国家，失败来投奔。大坛任命大纳的儿子于志金为部帅，军事射杀于志金，大坛害怕，于是撤退。二年，世祖大举征伐，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汉等从黑漠出兵，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之间出兵，车驾从中道，东平公俄清其次从丽园出兵，宜城王西京将军安远等从西道从尔寒山出兵。各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携带15天粮食，穿越沙漠讨伐，大坛部落惊骇，向北逃走。神嘉元年8月，大坛派儿子率骑兵10000多人进入边塞，杀掠边民后逃走。附属国高车追击，打败了他们。从广宁返回，没追上。二年4月，世祖在南郊练兵，准备袭击大坛。公卿大臣都不愿去，术士张渊、徐辩用天文之说劝阻世祖。世祖听从崔浩的计策而行，恰逢江南使者返回，称刘义隆想侵犯河南，对行人说，你快回去告诉魏主，归还我河南土地，就立即罢兵，不然的话我将尽将士之力。世祖听说后大笑，告诉公卿说，龟鳖小子自救尚且来不及，能做什么？就算他能来，如果不先消灭如如，便是坐等敌人到来，腹背受敌，不是上策。我决心已定。于是车驾从东道向黑山进发，平阳王长孙汉从西道向大峨山进发，在敌亭会合。五月，驻扎在沙漠南，舍弃辎重轻装袭击，到达丽水，大坛部众向西奔逃。大坛的弟弟匹离仙掌管东部部落，将要去投奔大坛， 遇到长孙汉的军队，长孙汉纵骑攻击，杀死其大人数百人。大谭听说后震恐，率领骑阻挡，焚烧房舍，绝迹西逃，不知去向。于是部落四散，窜伏山谷，蓄产遍布原野，无人收管。世祖沿着溧水西行，经过汉江窦县就垒。六月，车驾驻扎在沔源水，距离平城3700里。分军搜讨，东到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5000多里，南北3000里。高车各部杀死大谭的同族，前后归降30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100余万匹。八月，世祖听说东部高车驻扎在以尼碑，人畜很多，距离官军1000余里。于是派遣左仆射安元等前往讨伐。到达以尼碑，高车各部望见官军投降的有数10万。大谭部落衰弱，因而发病而死。儿子无题继位，号赤连可汗，未化是神圣的意思。四年，派使者朝贡。此前北部边防巡逻骑兵俘获无题南部巡逻兵20多人，世祖赐给衣服遣送回去。无题上下感恩戴德，所以朝贡。世祖后代其使者并送走。延和3年2月，以无题娶西海公主，又派使者纳无题的妹妹为夫人，又晋封为左昭仪。无题派其哥哥秃鹿魁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2000匹，世祖大喜，赏赐很丰厚。到太延2年才绝和侵犯边塞。四年，车驾到五原，于是征讨。乐平王拓跋丕、河东恭贺多罗都率15将从东道出兵，永昌王拓跋建、宜都王穆寿都率15将从西道出兵，车驾从中道。到达俊基山，分中道为2道，陈留王拓跋崇从大泽向捉邪山，车驾从俊基北向天山。西登白富，刻石即行，没见到如如而返回。当时漠北大旱，没有水草，军马多死。五年，车驾西伐沮渠牧间，宜都王穆寿辅佐景穆帝居守，长乐王姬敬、建宁王拓跋崇20000人镇守漠南，以防备如如。吴提果然侵犯边塞，穆寿素来不设防备，敌人到达七界山，京城大骇，争相逃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在土颓山抵御。吴提入侵时，留下其哥哥启烈圭与北镇各军相持，姬敬、拓跋崇等在阴山之北击败启烈圭，俘虏了他。启烈圭感叹说：“沮渠害了我啊！”俘获其伯父他乌兀禄胡及其将帅500人，斩首1000余级。吴提听说后逃走，长孙道生追击，到达漠南而还。真君四年，车驾到漠南，分4道，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统15将从东道出兵，乐平王都15将从西道出兵，车驾从中道，中山王拓跋臣领15军为中军后继。车驾到达鹿魂谷，与敌将相遇，吴提逃走，追到鄂根河，击败他们。车驾到达石水而还。五年，又到漠南，想袭击吴提，吴提远逃，于是返回。吴提去世，他的儿子土贺真继位，号称处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为。太平真君10年正月，皇帝御驾亲征北伐，高昌王纳从东路进军，略阳王杰儿从西路进军，皇帝与景穆太子从中间道路出发，到达捉邪山。土贺真的别部首领尔棉他拔等率领1000多家前来投降。当时军队行进数千里，土贺真刚继位，因恐惧而远逃。九月，皇帝再次北伐，高昌王纳从东路进军，略阳王杰儿从中间道路进军，与各路军在地扶持会合。土贺真调集全国精锐，军资非常充足，将高昌王纳重重包围。那挖掘长壕坚守，相持数日。土贺真多次挑战都不顺利，因为那的兵力虽少，但防守坚固，怀疑大军即将到来，便解为趁夜逃走。那率军追击9天9夜，土贺真更加恐惧，丢弃辎重，越过穹隆岭远逃。那收缴弃辎重，率军返回，与皇帝在广泽会合。略阳王杰儿全部俘获人口，牲畜100余万。从此土贺真势单力弱，远逃到边远地区，边境警报得以平息。太安四年，皇帝御驾北征，骑兵10万，战车15万辆，旌旗绵延千里，于是渡过大沙漠。 土贺真远逃，他的莫服乌珠架颓率领数千落民众前来投降，于是刻时济公后返回。世祖征伐之后，打算休养生息，如如也因畏惧而向北逃窜，不敢再南下。和平五年，土贺真去世，他的儿子于成继位，号称受罗布真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会，自称永康元年率部侵犯边塞，北镇游军大破其部众。黄兴四年，禹成侵犯边塞，皇帝御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批都率各军从西路出发，任城王允等都率军队从东路出发，汝阴王次、济南公罗乌拔都率军队担任前锋，陇西王元贺都率各军作为后继。各军在女水之滨与皇帝会合，显祖亲自誓师，下诏对各位将领说，用兵在于奇谋，而不在于人数众多，你们要为我尽力作战，战略已在朕心中。于是挑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骑兵来迷惑敌人，敌众奔逃溃散，追击三十多里，斩首五万级，投降者一万多人，军马器械不计其数，历时十九天，往返六千多里，将女水改名为武川，于是作北征颂，刻石济公。延兴五年，于成请求通婚，有关部门认为于成多次侵犯边塞，请求断绝其使者，发兵讨伐。显祖说，如同禽兽，贪婪而无信义，朕应当以诚信待人，不可拒绝。于成知道悔改前非，派使者请求和解，求结姻亲，怎能辜负他的诚意。于是下诏答复说，所论的婚事现在才第一次回复，细查事理尚未恰当。男子下聘女子，是周易的卦象所表明的婚姻之初的吉利在于推崇礼聘，这是君子所以重视人伦根本的原因，不敬重婚姻的开始，最终也难以善终。禹成常怀欺诈之心，一直到显祖去世不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派遣漠河去焚比拔等前来进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听闻天朝珍宝华丽积蓄很多，请求参观，于是诏命有关部门拿出御府珍玩金玉纹绣器物、玉臼中毛色花纹的马、奇禽异兽以及民间所适用的物品陈列在京城的集市上，让他们一一观看。比拔见到后互相说，大国富丽一生从未见过。二年二月，又派遣比拔等朝贡，不久又请求通婚，高祖志在招纳同意了。禹成虽然每年进贡不断，但诚意不够明确，婚事也就停止了。九年，禹成去世，他的儿子窦伦继位，号称伏古敦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恒，自称太平元年。窦伦性情残暴好杀，他的臣子侯一英失落后多次以忠言劝谏，又劝他与邻国通好，不要侵犯中原。窦伦发怒，诬陷失落后谋反，杀了他，并且灭其三族。十六年八月，高祖派遣阳平王仪、左摄陆睿担任都督，领军胡律环等十二将七万骑兵讨伐窦伦。部内的高车阿福智罗率领十余万落部众向西逃走，自立为主。窦伦与叔父那盖分两路追击，窦伦从俊基山北面向西，那盖从金山进发。窦伦多次被阿福智罗打败，那盖却屡次获胜。国人都认为那盖受到上天帮助，想推举那盖为主。那盖不服从，众人强迫他。那盖说，我当臣子尚且不行，怎能当君主？众人于是杀了窦伦母子，把尸体展示给那盖看，那盖于是继位。那盖号称后齐帐带库者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乐乐，自称泰安元年。那盖去世，他的儿子浮屠继位，号称他汉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续，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浮屠派遣使者河西务六拔朝贡，请求通好。世宗不派使者回复，下诏有关部门告诫务六拔说，如元祖摄伦是大魏的叛臣，过去加以包容，暂时通使，现在如衰微，不如往日，大魏的德行正兴盛如周汉，占据中原，要扫清八方，只是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暂且宽缓北方的侵扰，通和之事不容允许，如果修藩臣之礼，诚意显著，定不会辜负你们。永平元年，浮屠又派遣务六拔进奉书信一封，并进献貂裘，世宗不接受， 依照前次只是遣送回去。浮屠西征高车，被高车王弥额突所杀，他的儿子丑奴继位，号称斗罗扶拔斗伐可汗，北魏语言的意思是张志，自称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丑奴派遣僧人洪宣进献诸相。延昌三年冬，世宗派遣骁骑将军马义书出使丑奴，尚未出发而世宗驾崩，此事便搁置了。丑奴身体强壮，善于用兵。四年，派遣使者四精卫比见朝贡。西平元年，西征高车大破齐军，擒获高车王弥额突，杀了他，吞并所有反叛者，国家于是强盛。二年，又派遣四精卫比见河西务六拔巩固礼等朝贡。神龟元年二月，肃宗驾临显阳殿，引荐顾礼等二十人到殿下，派遣中书舍人徐和宣读诏书，责备如藩臣之礼不完备。当初窦伦死时，那盖成为君主，浮屠娶了窦伦的妻子后吕林氏，生下丑奴、阿那圭等六人。丑奴继位后，忽然丢失一个儿子，名叫祖慧，悬赏寻找未能找到。有个巫隐复生谋的妻子是斗魂帝万，年约二十岁，当医巫，假托神鬼，先前常被丑奴信任，出入来往。于是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天上，我能召唤他。丑奴母子很高兴，后来在仲秋时节，在大泽中设置帐篷，斋戒洁净七天，向天上祈祷。过了一夜，祖慧忽然出现在帐中，自称常在天上。丑奴母子抱着他悲喜交集，大会国人，称得万为圣女，娶她为可贺敦，授予她丈夫复生谋爵位，赐给牛马羊三千头。德万既行旁门左道，又有姿色，丑奴非常宠爱，听信他的话，扰乱国政。如此多年，祖慧年长，他母亲问他，祖慧说，我一直在帝万家，不曾上天，说上天是帝万叫的。他母亲将实情告诉丑奴，丑奴说，帝万能明察远方之事，不可不信，不要听信谗言。不久的万恐惧，向丑奴进谗言陷害祖慧，丑奴暗中杀了他。正光初年，丑奴的母亲派墨河去焚李居烈等绞杀了的万，丑奴发怒，想杀李居烈等人。又有阿志罗侵犯丑奴，丑奴攻击他，战败。继位仅十天，他的族兄四立发事发率领数万部众来讨伐阿那圭，阿那圭战败，带着弟弟以居伐轻骑难逃归顺朝廷。阿那圭的母亲后吕林氏和他的两个弟弟不久被事发所杀，但阿那圭不知道。九月，阿那圭即将到达，肃宗派遣监侍中陆西道担任正使，兼散骑常侍孟威担任副使，到京城附近迎接慰劳。派司空公京兆王继到北中，侍中崔光、黄门郎元转在近郊，一起设宴慰劳，引导他到宫门阙下。十月，肃宗驾临显阳殿，带领五品以上清官、皇族、藩国使客等排列在殿庭，王公以下以及阿那圭等入内，在庭中面向北站立。位置确定后，谒者引导王公以下升殿，阿那圭的位置在藩王之下，又引导传命官员阿那圭的弟弟和两个叔叔站在群官之下。派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读诏书慰问，阿那圭起奏说，陛下恩遇隆重，命臣的弟弟和叔叔升殿参加宴会，但臣有位堂兄在北边时官职高于两位叔叔，请求让他升殿。诏令允许，于是安排他在阿那圭弟弟之下，两位叔叔之上。宴会将结束，阿那圭拿着奏章站在坐席后面，诏令派舍人长景问他有什么话说，阿那圭请求到殿前，诏令引他上前。阿那圭两次叩拜跪地说，臣的先世根源出于大魏。诏令说，朕已经知道了。阿那圭起身说道，臣的祖先追逐水草放牧，于是定居在漠北。诏令说，你的话还没说完，可以详细陈述。阿那圭又说道，臣从先祖以来世代居住北方，虽然隔着山川渡口，但内心仰慕王化，未能及时表达，正是因为高车叛逆，臣的国家纷乱，无暇派遣使者表达远方诚意，近年来逐渐平定高车，道臣的兄长为主时，所以派遣巩固礼等出使大魏，实想虔诚修藩臣之礼，因此曹道之北使的时候，臣和主兄立即派遣五位大臣拜受诏命，臣兄弟的本心未能上达，但高车随之侵犯欺凌，其中有奸臣趁机作乱， 杀了臣的兄长，立臣为主。刚过十天，臣因陛下恩赐如天，所以仓促亲身投奔，归顺陛下。诏令说，你所陈述的道理尚未说尽，可以再说。阿那圭再次叩拜受诏，起身说道，臣因家难亲身来投，老母在远方，万里分离，本族百姓都已流散。陛下隆恩超过天地，请求给予兵马返回本国，诛灭叛逆，聚集流亡。陛下慈念，赐借兵马。老母若在，得以活着相见，以尽母子之恩。如果已死，就能报仇，以雪大耻。臣会统领于众，侍奉陛下，四季进贡，不敢断绝。陛下圣言难得一见，敢于陈述，但想说的话口中不能说完，另有奏章，仅此呈上，愿陛下垂览。于是将奏章交给舍人长景，详细奏闻。不久封阿那圭为朔方郡公，如如王，赐给衣冕，加以瑶盖、俸禄、仪仗侍卫，与宗室藩王相同。十二月，肃宗因为阿那圭的国家没有稳定君主，他想着回去安抚，恳切请求，诏令商议。当时朝臣意见有同有异，有的说听任其返回，有的说不行。领军元义担任宰相，阿那圭私下用100斤黄金贿赂他，于是得以返回北方。二年正月，阿那圭等54人请求辞行，肃宗驾临西堂，引荐阿那圭和他的伯叔兄弟5人登阶赐座，派中书舍人穆弼宣誓慰问。阿那圭等叩拜辞行，诏令赐给阿那圭细明光人马铠甲2套，铁人马铠甲6套，露丝银缠硕2张并白袂，赤漆硕10张并白袂，黑漆硕10张并幡，露丝弓2张并箭，朱漆这弓6张并箭，黑漆弓10张并箭，黑漆盾6面并刀，赤漆骨角20具，五色锦被2领，黄绸被褥30套，丝府绣袍1领并帽，内者飞纳袄1领，飞袍20领并帽，内者杂色彩绸1000段，飞纳小口裤者1套，内中齐备，紫纳大口裤者1套，港中齐备，白子帐18具，黄布幕6张，新干饭110，麦炒8担，蒸炒5担，铜乌玉4枚，柔铁乌玉2枚，各寿2壶，黑漆竹科4枚，各寿2升，婢女2人，副草马500匹，骆驼120头，母牛100头，羊5000口，朱化盘器10盒，粟20万石，到阵后给予。诏令侍中崔光、黄门元纂在城外慰劳送行。阿那圭前来投奔之后，他的堂兄四利发婆罗门率领数万人讨伐事发，击败了他。事发逃奔到地斗鱼，被当地人杀死。众人推举婆罗门为主，号称弥偶可设据可汗，用北魏的话说就是安静。当时安北将军怀硕镇将杨军上表说，传闻那边已经立了首领，是阿那圭的同堂兄弟。夷人怀有兽心，已经自相立为军长，恐怕未必肯将杀死兄长的人出交迎接他的弟弟。亲率前往而空手返回，只会损害国威，除非增加大量兵力，否则无法送他回到北方。二月，肃宗下诏派曾经出使过柔然的使者叠云巨人前去小玉婆罗门迎接阿那圭恢复藩属的意图。婆罗门十分骄慢，毫无谦退回避之心，要求巨人行礼拜见，巨人坚持节操不肯屈服。婆罗门派大官莫和去坟、四金秋生头等6人率领2000士兵随巨人迎接阿那圭。五月，巨人回到镇所论述那边的情况。阿那圭担心不敢入境，上表请求返回京城。恰逢婆罗门被高车驱逐，率领10个部落前往凉州归降，于是数万柔然人相继迎接阿那圭。七月，阿那圭上奏说，归顺的柔然人元退社、浑河瞻等2人于本月26日到达镇所，说国内大乱，各姓分别居住，互相超略，如今北方民众翘首以待拯救。现在请求依照之前的恩典，赐给精锐士兵10000人，仍然令他们督率护送我至契北，安抚平定荒远之人，倘若蒙恩允许所请，事情必定成功。诏令交付尚书门下省广泛商议。八月，诏令兼散骑常侍王遵业乘坐一马及时宣旨慰问阿那圭，并颁赐赏物。九月，柔然后主司逆乏前来投奔怀硕镇，他是阿那圭的兄长， 声称希望求得军队，并请求接回阿那归。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尚书令李崇、侍中后刚、尚书左仆射元清、侍中元义、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给事黄门侍郎张烈、给事黄门侍郎卢统等上奏说，我们听说汉朝设立南北单于，晋朝有东西之称，都是为了互相维系，抵御祸难，成为国家的屏障。如今我们商议认为，怀朔镇以北的地名吴节山土若西泉，敦煌北面的西海郡就是汉晋时期的旧边塞，这两处地方宽广平坦，原野肥沃。阿那归应安置在土若西泉，婆罗门应安置在西海郡，各自让他们统领部落，收拢离散部众，他们的爵号和所需物资任凭恩旨裁决，他们臣下的官职听任沿袭旧俗。阿那归所居之地既然在境外，应当稍微优待派遣，以显示威严刑罚。请求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遣200人，由本镇君主监督率领，供给粮食兵器，送至指定地点，并在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完工后听任返回。所有从北方前来在婆罗门之前归顺的人，令州镇上左按照路程供给粮食，送到怀朔阿那归处，镇和使臣酌量供给食粮，在京城的馆舍中的人任其去留。阿那归初见基业，先前没有积蓄，请求供给朔州麻子单贩2000斛，用官驼运送。婆罗门住在西海，既然在境内，物资护卫不能与他相同。阿那归等人心力翻平，应各派使者持节乘一马，先去慰劳小玉，并委托经营谋划。肃宗听从了。十二月，诏令安西将军、廷尉袁洪超兼任尚书行台，到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不久与部众谋划叛投叶搭，叶搭的三个妻子都是婆罗门的姐妹，随即被州中军队讨伐，擒获了他。三年十二月，阿那归上表请求粮食作为种子，诏令供给10000石。四年，阿那归部众大饥荒，进入边塞抢劫。肃宗诏令尚书左丞元福兼任行台尚书持节小玉他们。元福见到阿那归，被他扣押。阿那归带着元福随行，驱掠良民2000人，公司一马牛羊数十万向北逃窜，然后释放元福让他回来。诏令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等率领10万骑兵讨伐他们，出塞3000多里，到达瀚海，没有追上而返回。肆逆伐到了洛阳，肃宗亲临西堂接见了他。五年，婆罗门死于洛阳南边的馆舍，诏令追赠史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广穆公。这一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各镇相继响应。孝昌元年春，阿那归率部众讨伐，诏令派遣叠云巨人携带杂物慰劳赏赐阿那归。阿那归拜受诏命，率领10万部众从武川镇向西到沃野，连续作战取得胜利。四月，肃宗又派兼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冯俊出使阿那归，宣召慰劳并分等级班次。阿那归的部落已经和睦，兵马逐渐强盛，于是号称赤连头兵斗伐可汗，用北魏的话说就是把烂。十月，阿那归又派御酒驴弥额等人朝贡。三年四月，阿那归派使者巩凤锦等人朝贡，返回时肃宗下诏说，北镇各胡人叛逆不息，如汝主为国家尽忠，帮助加以诛讨，念及他的诚心，令人难忘寝食。如今知道他停留在朔方边境，与尔朱荣相邻，应严令部下不要互相亲报，又近来得到如汝主的奏报，想再为国家东讨，但如汝主世代居住北方沙漠，不适宜炎热夏季，如今可暂且停住，听候后命。这是因为朝廷担心他反复无常。此后他频繁派使者朝贡。建义初年，孝庄帝下诏说，功劳高的人赏赐重，品德厚的人名为龙，如汝主阿那归镇守卫护北方边疆，抵御外侮于朔方，于是使阴山停止警报，若水没有战臣，在狼山克济功绩，在瀚海铭刻功劳，至诚之心已很深厚，功勋无法酬报，所以应该用特殊礼仪表彰他，怎能用常规来限制。从今以后，赞拜时不称其名，上书时不称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归派乌巨兰、数十法等人朝贡，并为长子请求娶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出帝下诏 将范阳王元会的长女琅琊公主许配给他，未及成婚，皇帝进入关中。祁县武王派使者劝说阿那归，阿那归派使者朝贡，请求通婚。县武王正招抚四方，将长山王的妹妹乐安公主许配给他，后改封为兰陵公主。阿那归派使者进献1000匹马作为聘礼，迎接公主，诏令宗正元寿送公主前往北方。从此朝贡不断。阿那归因为祁县武王威德日益盛大，请求将爱女嫁给武王，晋帝下诏让武王接纳。从此塞外没有战事了。匈奴宇文墨怀出自辽东塞外，他的祖先属于南单于的远亲，世代担任东部大人。他们的语言与鲜卑颇有不同。人们都剪去头发而保留头顶上的头发，作为首饰，长过数寸就剪短。妇女穿长襦垂到脚面，而不穿裙子。秋天收集乌头制作毒药，用来射杀禽兽。墨怀虐待亦使他的百姓被不仁杀死，改立他的弟弟蒲波为大人。蒲波死后，儿子丘不勤继位，娶平文帝的女儿为妻。丘不勤死后，儿子莫伟继位，本名因避讳太祖名讳而改。莫伟派弟弟屈云攻打慕容伟，慕容伟击败了他，又派别部素颜在吉城攻打慕容伟，又被慕容伟击败。当时莫伟部众强盛，自称单于，塞外各部都畏惧他。莫伟死后，儿子逊尼延继位，率领部众在吉城攻打慕容伟。慕容伟的儿子慕容翰先在外地戍守，逊尼延对他的部众说，慕容翰一向果敢勇猛，必定成为祸患，应先攻取他，吉城不足忧虑。于是分派数千骑兵袭击慕容翰。慕容翰听说后，派人假扮成段莫波的使者，迎面对逊尼延说，慕容翰多次成为我们的祸患，我们早就想除掉他，如今听说你们前来讨伐，很好，我们已戒严等待，你们应加快速度早日到来。慕容翰设下伏兵等待他，逊尼延信以为真，长驱直入，没有防备，到达伏击地点，被慕容翰俘虏。慕容翰派使者迅速报告慕容伟，乘胜前进，到天亮时到达。慕容伟也出动全部精锐接应。逊尼延见到后才整军，率众迎战，前锋刚开始交战，慕容翰已攻入他的军营，放火焚烧部众，于是大败，逊尼延单马逃回，慕容翰俘虏了他的全部部众。逊尼延父子世代称雄漠北，先前又得到3枚玉玺，自称是上天相助，常常自夸。等到这次失败，才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派使者向昭帝朝贡，昭帝嘉奖他，将女儿嫁给他。逊尼延死后，儿子启德归继位，又攻打慕容伟，慕容伟抵御他。惠帝三年，启德归屯兵保胶水，加固壁垒不作战，派他的哥哥西拔堆在柏林袭击慕容伟的儿子慕容仁，慕容仁迎击斩杀了西拔堆。慕容伟又攻打启德归并攻克，启德归单骑连夜逃跑，慕容伟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乘胜长驱直入，进入他的国城，收缴资财数以亿计，迁徙数万户部民返回。在此之前，海中出现大龟，哭死在平郭，到这时启德归战败。别部人易斗龟杀死启德归而自立，与慕容晃互相攻击，派他的国相莫浑攻打慕容晃，但莫浑沉溺饮酒打猎，被慕容晃击败，死了10000多人。建国八年，慕容晃攻打易斗龟，易斗龟抵御，被慕容晃击败，斩杀他的骁将射一干。易斗龟远逃漠北，于是投奔高丽。慕容晃将他的部众5000多个部落迁徙到昌黎，从此离散灭亡了。图和段就六卷原本出自辽西，他的伯祖父日禄卷因战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汝官的家奴。各部大人在幽州集会，都带着唾壶，只有库汝官没有，于是将痰吐在日禄卷口中。日禄卷咽下去，面向西拜天说，但愿主人的智慧福禄官运全部移入我腹中。后来渔阳发生大饥荒，库汝官认为日禄卷强壮，派他带领部众到辽西寻找食物，招引又那逃亡叛乱之人，于是势力强盛。日禄卷死后，弟弟启真继位。启真死后，儿子兀木臣继位，他就是断就六卷的父亲，占据辽西之地，向晋朝称臣。他所统辖的30000余家能拉弓骑射的士兵有4-5万骑。晋穆帝时，幽州刺史王俊因为段氏多次为自己所用，深感其恩， 于是上表封乌木尘为辽西公，授予大单于印绶。王俊派乌木尘率领一万多骑兵在长山丰龙山下攻打石勒，大破石勒。乌木尘死后，段鸠六卷继位。段鸠六卷与弟弟段匹低、堂弟段莫波等人率领五万多骑兵在襄国包围石勒。石勒登上城墙观望，见将士们都放下兵器睡觉，没有警戒防备的意思。石勒趁他们懈怠，挑选招募勇猛健壮之士，挖开城墙突然冲出，直冲段莫波，将他活捉。石勒把段莫波放在座位上，与他饮酒宴乐尽欢，约定为父子，盟誓后放他回去。段莫波得以释放后，段鸠六卷等人就收兵返回，不再向王俊报告，回到辽西。从此以后，段莫波常常不敢向南小便，人们问他原因，段莫波说，我的父亲在南边。他感激石勒不杀害自己到这种程度。段鸠六卷死后，他的儿子年幼段匹低与刘坤的嫡长子刘群前去奔丧。段匹低暗中卷甲前往，想杀死他的堂叔段羽林和段莫波而夺取他们的国家。段莫波等人得知，派军迎击，段匹低、刘群被段莫波抓获。段匹低逃回蓟城，担心刘坤抓住自己，请刘坤赴宴，趁机抓住并杀害了他。段匹低杀死刘坤后，与段羽林、段莫波互相攻击，部众离散。他打算率领部众迁徙据守上谷，凭借军都山的险要来抵御段莫波等人。平文帝听说后，暗中整顿精锐骑兵，准备攻打他。段匹低恐惧，向南逃奔烙陵。后来石勒派石虎在烙陵攻打段文鞅，击败了他，活捉段文鞅。段匹低于是率领他的部属和各务婢投降了石勒。段莫波自称幽州刺史，驻扎辽西。段莫波死后，国中之人历日陆卷的弟弟户辽为主，列帝时授予户辽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他的弟弟玉兰为辅军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国元年，石虎在辽西征讨户辽，户辽逃奔平冈山，于是投靠慕容晃，慕容晃杀了他。玉兰投奔石虎，石虎将所迁徙的五千鲜卑人配给他，让他驻守令支。玉兰死后，儿子段堪继位。到冉闵之乱时，段堪率部众向南转移，于是占据了齐地。慕容俊派弟弟慕容玄公率领部众在广固攻打段堪，抓住段堪送到蓟城。慕容俊弄瞎他的眼睛后杀了他，坑杀他的部众三千多人。高车大概是古代赤狄的剩余种族，最初称为狄利，北方人称之为赤勒，中原人称之为高车、丁灵。他们的语言大致与匈奴相同，但偶尔有小的差异。有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匈奴的外甥。他们的部落有狄氏、表和氏、胡律氏、解披氏、护谷氏、义旗金氏。传说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容貌非常美丽，国人都认为他们是神。单于说，我有这样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人，要把他们献给天。于是在国都北方无人的地方筑起高台，把两个女儿放在台上，说请天自己来迎接。过了三年，他们的母亲想接回他们，单于说不行，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一年，有一只老狼日夜守着高台嚎叫，于是在台下挖了一个空穴，长时间不离开。小女儿说，父亲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想要献给天，现在狼来了，或许是神物，是天让他这样。准备下去靠近狼。她姐姐非常惊讶地说，这是畜生，岂不是让父母受辱？妹妹不听，下去做了狼的妻子，并生了孩子，后来逐渐繁衍成为国家。所以那里的人喜欢拉长声音唱歌，又像狼嚎。他们没有统一的统帅，每个部落各有首领，性格粗鲁凶猛，同党同心，遇到寇乱立即互相依靠，战斗没有队列，各自冲锋，呼出呼入，不能持久作战。他们的习俗是蹲坐不敬，无所顾忌。婚姻用牛马作为聘礼，认为是荣耀。定下婚约后，男方家族准备车马，让女方家族任意挑选，上马骑出围栏，马主站在围栏外挥手金马，不落马的就被选中，落马则重新选，直到选满为止。习俗没有谷物，不酿酒。迎亲那天，男女相互结伴，拿着马奶酒、熟肉和骨节，主人宴请宾客，也没有座位次序，在帐篷前围坐饮宴一整天，又留他们过夜。 第二天带新娘回家，然后新郎家族又回到新娘家的马群中尽情挑选好马。父母兄弟虽然舍不得，但终究没有话说，比较忌讳娶寡妇，但会优待他们。他们的牲畜自己标记，即使散放在野外也始终没有人乱取。习俗不清洁，喜欢遭受雷击，每次打雷就呼叫射天，然后抛弃那个地方搬走。到来年秋天，马肥壮时，在一起到雷击的地方埋藏羚羊，点火拔刀，女巫祝祷，向中原的浮厨仪式，然后成群骑马旋转几百圈才停止。每人拿一束柳枝竖起来，用乳酪浇灌。妇人用皮果羊骨戴在头上，盘绕头发并点缀，像帽子。他们的死亡葬送，挖坑，把尸体坐在坑中，张开手臂拉弓，佩刀携矛，和活着时一样，坑暴露不掩埋。有时有雷击死亡或瘟疫，就为他们祈福。如果平安无事，就举行暴赛，多杀各种牲畜，烧骨疗祭，骑马绕圈，多的几百圈，男女无论大小都聚集。平安的人歌舞作乐，有丧事的人家悲吟哭泣。他们随水草迁徙，穿皮衣，吃肉类，牛羊牲畜和如完全相同，只是车轮高大，辐条数量很多。后来迁徙到鹿魂海西北100多里，部落强大，常与如为敌，也经常侵犯掠夺国家。太祖亲自袭击，大破他们的各部。后来太祖又渡过若洛水，西行到鹿魂海，停下车驾挑选轻骑，西北行100多里，袭击打败了他们，俘获人口马牛羊20多万。又在狼山讨伐他们的剩余部落，大破。车驾巡幸，分命诸将为东西两路，太祖亲自率领六军从中路，从博然水西北巡行他们的部落，诸军同时会合，击败他们的杂种30多部落。魏王仪另外率领部将从西北穿越沙漠1000多里，又击败他们的残余7部。于是高车非常恐惧，各部震惊。太祖从牛川向南返回，大规模教列，用高车作为围猎队伍，骑兵徒步遮拦排列，周长700多里，把各种野兽聚集其中，然后驱赶到平城，就用高车部众建立鹿苑，南依台阴，北到长城，东包白登，连接西山。不久，高车直隶和莫福赤利坚率领他的900多部落归附，拜赤利坚为扬威将军，设置司马、参军，赐谷20000斛。后来高车解披莫福藩斗舰，又率领他的部众30多部落归附，也拜为威远将军，设置司马、参军，赐衣服，每年供给粮食。如射伦被打败之后，收拾部落，辗转迁徙到广阔沙漠以北，侵入高车地域。胡律部部帅贝侯利对此担忧，说射伦刚刚聚集，兵力少，马匹少，容易对付，于是率领部众袭击，进入他们的部落。高车贪图利益，不顾后患，瓜分他们的房屋，娶他们的妇女，安息卧床不起。射伦登高望见，于是召集逃亡散失的兵士1000人，清晨袭击，杀死他们。逃跑脱身的只有2/3。贝侯利于是前来投奔，赐爵孟都公。贝侯利质朴正直，勇健过人，挥戈陷阵，不同于常人。北方人害怕婴儿啼哭，就说贝侯利来了，婴儿就停止。楚女歌谣说：“求良夫，当如贝侯。”他就是这样服众，善于用50根尸草占卜吉凶，每次都中，所以得到亲近宠幸，赏赐丰厚，命他的小儿子和堂内侍。等到贝侯利去世，太祖悼念惋惜，用国礼安葬，谥号中壮王。后来赵将军一位率领20000骑北西高车剩余部落援合乌平，击败他们。太祖时分散诸部，只有高车因为性格粗犷，不能一使，所以得以单独成为部落。后世祖征讨如击败他们而回，到漠南，听说高车东部在以尼碑，人口牲畜很多，距离官军1000多里，准备派左仆射安元等讨伐。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杰等劝谏，世祖不听，于是派安元等并发动新归附的高车共10000骑到达以尼碑。高车各部望见官军而投降的有数10万部落，获得马牛羊也有100多万，都迁徙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乘坐高车逐水草，畜牧繁殖，几年之后渐渐知道吃粮食，每年进献贡品，因此国家马和牛羊价格变得低廉，毛皮堆积。高宗时5部高车合聚祭天，人数达到数万。 大会，跑马杀声，游绕歌吟欢乐，据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盛大。适逢车驾临幸，无不喜悦。后来高祖召高车部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于是推举表和术者为主，相继北叛，游见金陵都督宇文福追击讨伐，大败而回。又召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伐，王继先派人慰劳术者，术者进入如如，不久后悔，相继投降。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叫契弗利氏，二叫吐卢氏，三叫以詹氏，四叫大连氏，五叫库赫氏，六叫达薄干氏，七叫阿伦氏，八叫莫允氏，九叫四分氏，十叫富弗罗氏，十一叫起源氏，十二叫右叔佩氏。先前富弗罗部被如如一使隶属，窦伦在位时，如如动乱离散，国部分散，富弗罗阿福智罗与堂弟琼齐一起统领高车部众十余万部落。太和十一年，窦伦犯塞，阿福智罗等坚决劝谏不从，发怒，率领所部部众向西叛离，到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称他为侯楼福乐，相当于魏国的大天子。琼齐称后辈相当于魏国的楚主。二人和睦，分部分立，阿福智罗居北，琼齐在南。窦伦追击讨伐他们，屡次被阿福智罗击败，于是率众向东迁徙。十四年，阿福智罗派商胡越者到京师，用两支箭奉献进贡，说如如是天子的贼寇，臣劝谏不从，于是叛离来到这里自立，应当为天子讨伐清除如如。高祖不相信，派使者于提前往观察虚实。阿福智罗与琼齐派使者伯邪随于提来朝，进贡他们的地方物产。赵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夏季与于提出使高车，各赐绣裤者一具，杂彩百匹。琼齐后来被叶搭杀害，俘虏了他的儿子弥额突等，他的部众分散，有的来投奔归附，有的投靠如如。赵遣宣威将军与林间孟威安抚接纳降人，安置在高平镇。阿福智罗的长子征阿福智罗的余妻，图谋杀害阿福智罗，阿福智罗杀了他。阿福智罗又残暴，大失众心，部众一起杀了他，立他的同宗拔力延为主。一年多后，叶搭攻打高车，准备拥立弥额突，国人杀了拔力延，迎接弥额突，并立他为主。弥额突即位后，又派使朝贡，又上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赵使者慕容坦赐弥额突杂彩六十匹。世宗下诏说，清远拒杀外，屡次表达诚恳，阅览忠诚之志，特别嘉许。如如、叶搭、吐玉浑之所以交结，都是因为路过高昌，互相呼应。现在高昌内附派使迎接引导，如如往来之路断绝，奸邪之事，不得妄令小人敢于侵犯，阻塞亡人，罪在不赦。弥额突不久与如如主浮屠在蒲类海北交战，被浮屠击败，西走三百多里。浮屠驻军依吾北山。先前高昌王屈家上表请求内喜，世宗派孟威迎接到依吾，如如见到孟威的军队，恐惧而逃走。弥额突听说他们离散惊骇，追击大破，在蒲类海北杀了浮屠，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又派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各种方物，召东城子余亮回报，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绸十匹，杂彩六十匹。弥额突派他的墨盒去焚屋引赤贺真进贡方物。肃宗初，弥额突与如如主丑奴交战失败被擒，丑奴把他的两脚绑在奴马之上，拖拉致死，欺他的头作引器，他的部众全部并入叶搭。经过数年，叶搭允许弥额突的弟弟伊芙回国。伊芙恢复国家后，派使上表，于是召遣使者古凯等拜他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伊芙又大破如如，如如王婆罗门逃往凉州。镇光年间，伊芙派使朝贡，趁机祈求诸化部挽一胜并漫入，秋板一副，散扇各一枚，青躯盖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伊芙后来与如如交战败归，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伊芙自立。天平年间，越居又被如如击败，伊芙的儿子比氏又杀了越居自立。兴和年间，比氏又被如如击败，越居的儿子去兵从如如前来投奔，齐献武王想要招纳远方之人， 上言封去兵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四州刺史，不久病死。当初太祖时，有土兔林布在女水上常与谢和布互相唇齿，不公直视。登国三年，太祖亲自西征，渡过若洛水，又西行前往齐国，到女水上讨伐解如部落，并击败他。第二年春，全部迁徙他们的部落牲畜财产而回。又有河突林与河西世代同部落，但各有大人首领，聚集族众，常在一新山为寇。登国五年，太祖率众亲自讨伐，慕容麟率师来会，大破他们。河突林大人乌地建、河西大人库罕等全部举步归降。皇十二年，车驾讨伐中山，驻军百寺，慕容宝夜间来攻营，军人惊慌逃回国都，路经滨州，于是反叛，准备攻打晋阳。滨州刺史元延讨伐平定，河突林部帅逆武尼、河西部帅赤奴根等又聚众在英馆反叛，南安公元顺讨伐不胜，死者数千人。太祖听说，派安远将军宇越回去讨伐逆武尼等，全部歼灭。又有侯吕林部众一万多口，常依险要放牧。登国年间，其大人赤伐在苦水河为寇。八年夏，太祖大破他们，并擒获其别帅燕谷延等。薛干部常常聚集在三城之间。等到灭掉魏臣之后，该部的首领太息福望见军队前来归顺，太祖安抚了他。太祖车驾返回，魏臣的儿子屈盖逃奔到该部。太祖听说了，派使者诏令太息福将屈盖逮捕送交。太息福带出屈盖给使者看，说他现在穷困来投奔我，我宁愿与他一起死，怎么忍心送交他？于是没有遣送。太祖大怒，亲自率军征讨他。恰逢太息福先出兵攻打曹富营，官军乘虚而入，于是屠灭了他的城池，俘获太息福的妻子儿女和珍宝，迁徙他的部众而返回。太息福赶来救援来不及，于是投奔姚兴，不久又逃回岭北。上郡以西的各部鲜卑杂胡听说后，都响应他。天赐五年，屈盖全部劫掠收服了他们。等到平定统万，薛干部族都成为边户齐民了。而率屯山的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代统领部落，到木一干时有武力勇壮，劫掠周围，西边到达京城，东边侵犯安定，数年间各部族都以此为患。天兴四年，朝廷派长山王拓跋尊在高平征讨他，木一干率领数千骑兵抛弃领地逃走，朝廷将他的部众全部迁徙到京师，残余的部众分散奔逃，后来被赫连屈盖消灭。又有处服、素谷岩等各部富有却不恭顺。天兴五年，才官将军河突率领六千骑兵袭击并俘获了他们。又有月勒贝尼部永兴五年转移到拔那山的西面放牧。七月，朝廷派西京征讨击败了他们，迁徙其部众而返回。使臣说，周代的贤允，汉代的匈奴，他们危害中原本来已经很久了。魏晋时代种族分裂，往来于沙漠边陲，窥伺侵扰边塞关隘，都还是东胡的后裔，漠毒的枝叶。至于如如是匈奴的后代，根本无从追寻，逃避行迹，聚集丑类，从小变到大，像风驰鸟飞，忽然来忽然去，戴金因此屡次惊骇，战车因此不得安宁。所以魏氏祖宗扬威耀武，驱赶他们的牲畜，收服他们的部落，剪除他们在极北的荒野，追逐他们到无人之乡，难道是好用兵动武，兵器不止息吗？大概也是急于救治祸患，铲除凶恶，势不得已才这样的。